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31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发火了，私下大发雷霆。什么意思啊？到月底了，这个小泽和普京的会面也没有啊，现在大家都问呢，那你该怎么办呢？那这事儿，那赖谁呢？他把这事儿赖欧盟，说欧盟两面派破坏了整个的协议，他认为这里边主要责任啊，主要是欧盟。一会儿咱们听听这个路子。那这件事儿还成不成啊？现在看呢，目前还在大的轨道上，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另外说到呢，美国方面的新闻也是川普从25号到30号五天的时间找不着人了，那川普上哪儿了？哦，这里边的谣言可就多了，现在都在找川普，最后还是露面了。另外呢，昨天我加了个班，给大家说了说，现在这场关税的案子已经到了最高法院。今天呢，我看到一位专家写了一篇东西，给大家呢把它里边的骨干摘出来跟大家汇报一下。那最高法院对这个关税案它大致的走向是什么呢？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说法，也推荐给大家。说到中国新闻，这个本来昨天就想说，后来昨天一看没时间了。党规他搞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条例，做思想工作的工作条例，把习思想确立为首位，这有点跟原来的毛泽东思想那个位置已经是一样了。不光是现在，这甚至有给自己找历史定位的意思了。它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未来利益，未来的意义。这习近平现在有点给自己啊树碑立传，已经开始做历史高度的意思了。那他以后的事儿咱们先别管。那现在首先基本可以判断，做到这个地步，那习近平在2027继续连任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原来讲是不是要进入慈禧模式啊？那现在看这个没有这方面的迹象啊。那节目最后呢，本来昨天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新闻，在重庆又出现了一位勇士，用了一种比较科技的手段，再次向习近平中共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到今天应该他马上就要接受一个播客的采访，我看很多朋友也都在等待啊，不知道这位朋友呢会如何讲述他的心路历程了。但是很遗憾的是，每次当有像彭载舟包括这位勇士出现的时候，总有一些大明白啊，一些高人，一些明白人在背后戳戳点点。所以说一会儿呢，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评论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第一条，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和参议员费雪两个人周五搭美军的专机访问了台湾，并和台湾总统赖清德进行了会面。时隔九年，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访台，这情况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事儿七月份就要来，结果呢，中国驻美大使馆直接要求维克这些人取消访台的行程。当时是犹豫了那么一下，因为毕竟和中美贸易战各方面都捆绑在一起嘛。到现在呢，八月底这人还是来了。中国呢已经就这次访问表达了强烈的抗议。那之前有那么多议员组团来，你怎么也没抗议？为什么这次来抗议？因为这次来的这个人分量是不一样的。你别看他是国会的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严格讲呢，这和川普跟白宫他们都是一体的。你说这是政府行为，当然是政府行为啊。前一阵呢，因为说到台湾问题，说到各方面啊，这个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很多人呢是有一些疑虑，担心川普是不是啊把台湾给交易掉。那现在这个人来， 基本把这件事儿就给大家说清楚了，打消人们对这方面的疑虑。与此同时呢，美国保守派智库范登堡联盟他们也公布了一个民调，有 78% 的川普的选民，就是投票支持川普的，认为阻止中国控制台海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78的人，有 54% 的人主张联合盟友来增防台湾，有 44% 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印太增兵。但是要打起来那怎么办呢？结果川普的这些选民他的支持者只有 25% 的人愿意在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派兵来赴台。这就是川普这帮支持者的想法啊，这很有意思。另外说说赖清德，最近我不是给赖清德一直出主意嘛，帮他想办法来从目前的谷底往上走啊，在台湾内部呢确实也有人在讨论了。有一次我好像说到啊，说台湾，说到赖清德呢好像在这个自媒体上吧，比如说在这些平台啊，你跟川普啊，跟梅尔茨，跟马克龙他们这帮人相比，赖清德稍弱了一点。他也发呀，但都比较官腔。他那个东西呢，他都是官方的一些发布，他不是和你我来通过这种媒体平台来正常交流，所以说我一直有这个鼓舞了，一直有这个鼓励啊。结果呢，确实有台湾的名嘴接着我这个话题，在台湾呢转天还是隔了一天，哎，立刻就做节目说海外呢有评论员讲，说明还是有用啊。那知道我这儿一直说这事儿，也有朋友跟我讲，你看人家越南国庆节给每个国民发10万越南盾，说这事儿赖清德应该学习一下啊。哎，这事儿呢有点意思，这是个思路啊。作为老百姓呢，咱们也别老抗中保台、绿色家园，说这些纯理念的，有头不管用，来点实惠的啊，这也算是，嗨，说句不好听的吧，也算是育民之术，这个也确实啊，当然不能这么说了。说到越南发这10万越南盾是什么概念？真没多少钱。和人民币来说啊，这不是很多朋友都给换算了吗？27块钱人民币，人家9月2号国庆，全家比如说一家四口，一人27块和100多块钱，出去大吃一顿是够了，因为越南是便宜嘛。那10万越南盾在越南人这儿是个多少钱呢？越南平均的工资，月工资大概是820万到830万越南盾。820到830，您给了10万，那也就相当于连一周的工资都算不上，相当于工资的12%-13%这么个状态吧。啊，一个月工资里边12%-13%，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严格讲是真不多，但是呢你看了没有，发完了以后连我们海外的这些人，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儿。简单说说蔡英文是干这件事儿的，因为他那时候呢正好赶上疫情，所以说他发的是理直气壮、合理合法。2020年发了一个3倍券购物券，转年又发了个5倍券，然后到2023年普发6000。所以说蔡英文说有发3次的，有发4次的，这明确大规模发钱的就是3次，他干了4年，就是后来这4年真发钱。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推荐给赖清德，这事儿是可以考虑的，赶上国庆双十的时候或者是干嘛的时候给大伙意思意思啊，这个呢我认为还是可以考虑的。以后呢，哎，这方面啊，这种接地气的，人家那给27块钱人民币，大伙儿都真当回事儿，我觉得还有点意思啊。简单的说说韩国，韩国呢2个案子已经被正式起诉了，一个是老尹的太太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已经被正式起诉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被起诉了，前总理韩德珠也被起诉了。他犯什么事儿了？作假证，伪造公文。那后来传他，那老尹他们在这儿搞戒严怎么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你作为当家的大总理，对吧？你是大管家，你不知道这件事儿吗？他可能是做了一些假证，另外在公文上各方面可能是动了一些手脚，现在为这件事儿可能要把这个人给毁了。这俩案子都开始了啊，这情况是很严重的。那说说那边，说说李在明，最新也出了一个民调，这是韩国盖洛普整个把八月份给他做了一个盖棺定论，好评率 59%， 差评率 35%， 自己跟自己比，和上个月呢，和上周比涨了3个百分点。为什么呢？外交成功到白宫去忽悠了川普，和川普搞得不错，本来他去之前大家都为他捏一把冷汗，结果去了以后呢，哎，还挺好，跟川普处得不错啊，包括记者见面会和做最后的工作会谈时间都大幅度的延长啊，川普跟他也不客气了，一看那签字那钢笔不错，这钢笔送我吧，那就给你，你要不是这种关系，川普也不至于张这个嘴，人家跟你张这个嘴意味着两边就算是朋友了。所以说这个呢，嗯，好评啊，所以说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这小个子干的还可以。来，下边说说日本。那日本尽管和美国签完了这个叫什么呢，达成了共识，对双边的贸易协议，可没签字的。那最后呢，签字画押，最后把这事儿定局，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呢。欧盟那个有了，前一阵两边发了联合声明，但是和日本这个还没最后搞定呢。只是哎，大家要不是为什么前一阵说那个叠加把日本人吓坏了，结果斥责赶快又跑回去啊，一说不叠加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双方都没有落到没有签字啊，这是个问题了。日经新闻昨天的报道呢，川普又来了，要求日本购买更多的美国大米，结果就导致双边的贸易谈判陷入到了僵局。日本强烈反对这个条件。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对大米是有一个配额的，你比如说就是 10%，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然后原来呢在这 10% 里美国大米可能占30%几，通过这次谈判呢给涨到70%几，但是日本进口的总额是不变的，来保护自己的农民，因为农民是自民党的票仓，跟农民是川普的票仓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一点的总配额数是不能变的。那川普现在要求你不行，你还得给我增加，那就不干了。那不干了怎么办？本来说这个周四贸易代表赤泽亮正应该到美国去访问，双方要搞最后的那个文本了，取消了，没有了。那这事儿该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办？现在还不知道啊。本来都说好的事儿，川普又变了。他觉得他农民那儿我拿的还是少，你再给我扩大点儿。那这边不答应，那现在又陷入到了僵局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日本的股市，我一会儿看一眼今天的日本股市可能会有动作的啊。这件事儿是个事儿啊，你看日本呢，我不知道今天啊，今天礼拜日啊，这件事儿呢礼拜五它跌了110点，我不知道跟这个事儿是不是有关了，是有这件事儿呢。日本第二个新闻，日本防卫省宣布从本年度起，在位于九州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驻扎的地点部署改良型的远程12式地对舰导弹，射程覆盖整个台湾海域和中国沿海。这是打军舰的一款远程导弹。因为它这个时间宣布的太快啊，这个马上我估计到礼拜一中国就该抗议了。严格讲，以前作为一个日本啊，你现在老谴责现在的日本，严格讲现在的日本人和以前的日本人就不是一回事儿了，这就算是两国人了啊！你严格讲这是彻底洗心革面了。 和平宪法之后，日本是没有一颗子弹、炮弹、导弹能够打到中国的，因为它只有防御权，啊，它是自卫队，原来是不允许它有任何的东西打到中国去的。到现在这可以公开部署远程导弹，美国就不管了，现在爱咋地咋地啊！现在已经走得这么远了。第三条新闻呢，那说到鸠山由纪夫这要参加阅兵去啊，这压力就大了。最后问到官方长官林方正啊，林方正讲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儿啊，这是他个人的事儿。那就问他儿子，结果他儿子呢现在还是国民民主党的议员鸠山纪一郎，结果问到他这儿呢，他就表态了，他已经要求他父亲取消出席，因为对日本国民而言，重要的是汲取历史教训，同时也要以拒止力为核心。这拒止力什么意思啊？你看中国在扩张嘛，我们要抵抗这个啊，这是拒止力，还是以这个为核心团结起来。他讲随时做好最大的战略准备，从这个角度讲，作为日本的前首相完全没有必要出席中共搞的这个活动。所以他儿子还是个明白人，要求他爸别去，他管得了他爸吗？不可能啊！这件事儿呢，都是有脸面的人，那边都宣布了，你能不去吗？啊，最后因为你儿子说几句就不去了，那就不是鸠山了啊，这情况不一样。同时呢，也有人问到我这儿说，那新西兰那两位呢？新西兰呢有两个前总理，一个是海伦·克拉克，一个是后来的张 K。这两位呢被中共点名说是要去。我查了一下所有新西兰的英文媒体，一个字儿都没有，他们俩的社交媒体上也没有提到这件事儿。那就是偷偷摸摸的去，偷偷摸摸的回来，希望镜头不要扫过他们，还是怎么样，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海伦·克拉克呢，大家注意啊，当年因为8964以后，世界不是对中国有一个制裁嘛，哎，那时候新西兰是破了这个记录的，作为西方国家第一个找到了中国，和中国恢复了关系，等于这个大制裁陆续破功，新西兰是第一个，为这个没少得到奖赏。新西兰干了好几回了，五眼联盟啊，或者是大家西方制裁中国的时候，新西兰往往去以此而谋利啊，就干过好几次这样的事儿。就是这位海伦·克拉克啊，他是这里边的一个功臣。另外这张 K 呢，他也是一个商人总理，他跟中国那边的业务各方面是很多的啊。所以说呢，这两位没有报道，只有这个大外宣，这还是原来我供职过的那个中文先驱报。当然我供职那时候，那时候他还不是外宣呢，还没到这程度呢。那后来换了买主啊，变成了被中共给买走以后，现在呢他们已经成大喇叭了。他倒是言之凿凿说两个前总理将出席，可是英文媒体自媒体我找半天一个字儿都找不到。当然呢澳洲啊有一个前外长和前就墨尔本那边维州的州长，这两位也在点名的名单上。不过呢前外长那是我肯定去，但前维州的那个州长到现在也没有做任何的表述，到现在目前的为止，这是我查到的啊。来吧，说说泰国。泰国宪法法院29号做出了宣布，6-3裁决总理贝东丹违反道德规范，即刻免职，解散内阁。贝东丹呢39岁，成为这个家族第三位被罢黜的总理。泰国政局再次陷入动荡，哎，国会大概要推选出一位新的总理。那作为贝东丹呢，他也表示接受法院的裁决，说自己打那通电话我是为了挽救生命，我不是恶意。哎，也没人听你这个了，到现在这已经都结束了。那这个裁决呢，现在的执政党是这个卫泰党，那现在就出了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执政党表示呢，他们已经有接替的人选， 现在那他自己又不够，他得和其他小党来联合，说大家基本也都同意组成一个新的内阁，不至于到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地步，目前他们是这么说了。所以说泰国呢，应该说从前面那位色塔，大家记着那大高个儿，习近平还跟他白活啊，我以前是打篮球，后来手太小抓不住球，后来我喜欢踢足球，怕人听不懂啊，瘸着个腿还表演了一下，大家记着旁边站那大高个儿，哎，那严格讲也是他信他们这一个团伙的，那也是一个做房地产的。他下去以后，后来换上了这位最小的这个被动单嘛，他们家小丫小小女儿啊，小丫头。那到此为止，你以为这他信家族的影响力就完了吗？是不会的。他们再找一个人，还能推出他的一个死忠来作为代理人来管理。啊，当然呢，这个39岁这个还是不成熟，还是嫩啊，最后被老洪森给坑了。来吧，说说印度。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有三个参与了印度购买石油的贸易人士的表示，跟他们的透露啊，说俄罗斯对印度的石油出口在九月份，也就是从明天开始还要增加。印度政府已经无视美国，旨在迫使该国停止贸易，并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的惩罚性关税。有惩罚性关税我也不怕了。这三个消息人士讲，根据他们的印俄的合同，印度的炼油商在九月份他们拿到俄罗斯石油的采购量比八月份要增加 10% 到 20%， 也就是每天增加15万到30万桶。嚯，他还愈演愈烈，他还越来越凶了。那现在关键的着眼点是，如果欧盟也加入美国对谁买俄罗斯石油实施二级关税制裁的话，那对印度来说将面临致命的打击，因为印度对欧盟的商品出口在去年是989亿美元，对美国是794亿美元，欧盟更大。那欧盟有可能加入美国来打击他吗？你这现在愈演愈烈啊，下个月你越买越多，还要再涨 20%， 你没完了。哎，欧盟有没有可能？一会儿咱们再看啊，这川普呢和欧盟现在正在打架，咱们看看他们最终会不会做出这个抉择了。因为这个关税呢，现在印度卢比已经连续四个月在下跌，现在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它的货币啊。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二个新闻呢，也有知情官员透露说，印度和美国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到目前还是畅通的，两边要沟通的话还是做得到的。印度目前没有报复，你比如川普已经给加了 50% 的关税，要不要报复？没有这个计划，那现在就默默的忍着，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印度呢是做了一些辩解，这个辩解大家也听听啊，说整个到七月份的时候，印度呢是做了一个大的调整，印度已经变成了乌克兰最大的柴油供应国。要不然你就说这孙子他两头吃，他从俄罗斯买便宜油，石油打折扣的啊，然后呢他把它炼完了以后他再卖给乌克兰，战争的双方他都做。他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第一大柴油供应国，已经占乌克兰总进口量的 15.5%， 之前是多少？ 1.9%。 那这 15.5% 也要命啊，这是乌克兰战时的生命线燃料。为什么？那些坦克装甲车大部分都是烧柴油的呀，都是柴油车啊，所以说这个是很要命的。他呢是搞到罗马尼亚的多瑙河的港口和土耳其的马尔马埃拉雷利西码头，在那儿啊一块来卸货，在那儿往乌克兰那边倒。你就看啊，他自己讲，我也没光帮俄罗斯，我还帮乌克兰了呢。 你更不是东西。你一看你这不是两头挣钱吗？你这玩意儿，人家两头在这玩命，在这战争，嘿，他赚完了这头赚那头，这标准的这路东西啊。当然说呢，那印度他们到底怎么得罪了川普？纽约时报呢是给做了一个解释。当然后来呢，我也印度那儿咱们是有观众的啊。他说呢，他看印度的新闻媒体也说到了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印度的媒体对此是驳斥的啊。那咱们也看看纽时他说了些什么。他讲呢说，美国呢当时印巴打仗的时候，他确实表示要做一些调停的工作。当然呢后来还是两个人，人家两拨人在马来西亚，最后呢由那个安瓦尔做担保人，最后完成了整个调解。川普在里边确实起到了一些辅助的作用，这个大家都没有否认。不过呢后来川普呢就抢功嘛，他直接打电话给莫迪说，我调停了你们的停火，巴基斯坦那边准备提名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这话说到这儿就没往下说。那意思是什么呀？那莫迪你是不是也得提名我呀？就点给莫迪了。纽时讲，莫迪当时就非常生气，他说呢，明明你不是主导作用，而且呢作为印度，由一个外国政府参与调停这个冲突，这在印度国内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相当于一个大国，我们是慑于一个大国的威胁，我们才被迫和平，它等于是投降。所以说那个我不能接受，我也没有完全听你的，最后两边达成和平的。他印度呢就叫这个真儿。那当然莫迪讲，我拒绝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说和川普两个人私人之间是有了这个恩怨，最后导致川普勃然大怒，最后那我就找茬收拾你。因为私人恩怨，最后川普用关税来惩罚巴西，那个算一个，因为博索纳罗是他哥们儿，巴西大法院来治他，现在带着电子脚镣了嘛。最后川普一下给加 50% 的关税，那个是有过，但印度这件事儿有那么简单吗？印度的自己的媒体对这件事儿是驳斥的，认为不是啊，不是这样。严格讲，这里边还是川普跟巴基斯坦那边勾勾搭搭，这话又没法往桌面上说，人俩人联系，你印度生什么气呀？那当然生气了，你跟我的死敌，前两天我们俩还打呢，最后你跟他勾勾搭搭，那心里生暗气。同时呢，川普要求威逼印度打开农产品市场，莫迪是死活不干，有明有暗才导致这次的崩溃啊。嗨，但是呢两头吃这不是东西，这我想大家自有公论了。来，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乌军消灭了闯入新诺沃谢利夫卡的俄军的主力部队。另外呢，在第聂伯罗联合战区，当时直扑多布罗皮利亚的俄军的前行攻势的部队已经被切断和陷入包围。另外，乌克兰国防军解放了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附近的米尔内村，啊，有一些战果了。同时呢，乌克兰攻击了在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和西兹兰炼油厂，打了这两个新的炼油厂。另外，他们攻击了克里米亚的瓜尔杰斯科耶空军基地，打了他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另外呢，他的有一个航空燃料库也给打炸了，同时他们摧毁了在图拉州那儿有一个地下炸药仓库，把那个也给打爆了。应该说呢，昨天啊，乌克兰军队还是挺忙的。但是小泽呢表示，俄罗斯在扎波罗热地区这两天集结了大量的空降部队，泽连斯基表示在这个地带事态紧急。泽连斯基呢最新跟川普喊话说，你给普京这两周期限，礼拜一可就到期了，是最后一天。小泽讲，我们会提醒所有的人，我们都在等待美国总统对普京采取严肃的措施。这不你说的吗？如果到这两周你要对他严厉的收拾他，我们都在等着看呢。 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让我干嘛我都干了啊。那他不和我见面，他也不理我，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办啊？这敲打川普，给川普喊话了。那下边就说说川普，川普表示，泽连斯基和普京的会晤可能就不会发生了。那可不吗？这不今天是最后一天，能发生吗？然后他讲呢，那未来给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他考虑会使用美国的飞机，也就是美国的军用战机，各方面会参与。那说现在什么情况？说现在呢都没准备好啊，就像孩子们在操场上打架一样啊，你得等他们打累了，让他们停下来才能劝啊。他对这场战争一直是这么理解的。那没办法了。然后咱们看看，这是 Axios 美国这家媒体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报道。川普呢在私下对目前那等于白忙活一场啊。张罗了半天，到现在什么也没谈成，川普感到也很没面子。他在白宫内部呢是发了火了，说他正在考虑，他要停止对俄乌战争的和平努力，我不管了，又来这套啊。白宫高级官员认为，一些欧洲领导人表面上支持川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又暗中在里边捣乱。他们认为呢，这事儿主要是欧洲人有问题。媒体获悉，白宫已经要求财政部要列一份清单。这个内容呢，是欧洲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那他管得着吗？他管得着啊。我先给你列一个清单，然后告诉你，你明明可以在这么多问题上制裁，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制裁？他现在列这个清单是干这个用的啊。下周就有用，等于到现在和平协议没有任何的进展。具有非常挫败感和沮丧的川普认为，责任在于欧洲盟友，不是我自己，更不是普京。这就是川普的认为，说白宫团队正在失去耐心，他们称正是欧洲的领导人迫使乌克兰坚持要求俄罗斯做出不现实的领土的让步。都是你们这帮欧洲人啊，教小泽坏啊，在那儿呢拉着小泽不让他妥协。这就是白宫团队的一个观点。没你们捣乱，小泽自己早怂了，那意思我们就早就和平了，都是你们啊。媒体了解到呢，说美国正在敦促欧洲采取对俄制裁，包括全面停止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以及对印度和中国征收类似美国已经对印度实施的二级制裁。这两点，断油断气，二级制裁，一会儿我们再说啊。然后呢，有高官对这家 Axios 媒体表示说，欧洲人，你不能一边拖长这场战争，暗中设置了很多不合理的期待，一方面呢还要指望由美国来承担代价，说这个是不行的。如果你们想升级这场战争，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选择，那这事儿我们就不管了。嚯，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都赖你啊，赖你赖你。然后呢，川普的核心团队认为说，欧洲人正在敦促泽连斯基等待一个更好的交易，这种利益最大化的做法让这场战争愈演愈烈。赖尼，那欧洲这一大帮人的嘛，咱们看川普团队呢，这手指具体指向谁？他们在这一帮人里边，英国和法国官员更有建设性，而其他主要的欧洲国家，希望美国来付出全部的代价，自己却毫无投入。这说谁呢？说德国的。你看英国法国态度还挺好的，就你德国梅尔茨，有问题。然后讲呢，说这个高官讲，达成协议是现实艺术的一部分，而这些欧洲人还生活在童话里，完全忽视了谈判是需要双方都做出妥协的。 然后川普在那个周二的内阁会议上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当时就骂嘛，所有的人都在作秀，都在胡说八道。川普当时本来这句话是说普京的啊，现在呢他实际上人家讲其实连大伙都骂。他说是啊，你们指责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今天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5了，那你怎么不说乌克兰也对俄罗斯的炼油厂发起了系列攻击呢？双方都没有和平的意愿吗？都没有任何进展吗？这是他们的说法了。然后呢，这个川普啊已经做出威胁，我正在考虑，认真考虑停止所有的外交努力，直到一方或双方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他讲，我们先退后观望，你们自己打去吧，你们自己看看会发生什么，那意思你再求我来，我现在我就不管了啊！现在呢，等于啊给欧洲提出了条件，责任都赖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然后下一步如果没改变，我就不管了，就说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媒体报道的是非常详细的，而且它又涉及到了多个人物、多名官员在里边做了不同的表述，形成了一个小的交叉比对。我认为 Axios 他最近的几篇报道都够分量，我认为这个呢是反映了目前白宫内部的真实情况，我认为这个呢还是比较准确的啊。那川普把手指 指出来了，那咱们就看看欧盟是怎么做的，他们怎么回应的。彭博社的报道，梅尔茨，这刚才说你呢啊，梅尔茨和马克龙两人见面，推动对支持俄罗斯战争的第三国实施二级制裁，目标是限制俄罗斯通过石油销售筹集资金的能力，重点是援助俄罗斯的那些第三国的公司。川普指责的是什么？一个是你得断油断气儿，第二你得进行二级制裁。这俩人说什么呢？二级制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对川普的那个回应。川普生气了，就是你们老让我干什么，你们干嘛了？你们都不卖力气，净说我。哎，结果川普骂回去以后，你看了没有？这俩立刻就联系了，然后就开始准备这件事了。然后呢，欧洲领导人计划向来和川普来进行对话，来向他施压，要求实施进一步制裁，迫使俄罗斯进行谈判，说欧盟我们正在认真讨论二级制裁，特别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部门，然后防止其他规避制裁的措施，也就是刚才说的川普第一个条件啊，断油断气儿，二级制裁他们在认真考虑。那还考虑下一个啊，法国和德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包括无限制的军事支持，同时他们两边也要加强国防合作，把两边的军事装备要进行标准化，因为法国那个和北约那个还不都不太一样，两边怎么给统一一下啊？包括呢法国的核武器下一步要保护德国等等了吧。最后一句，泽连斯基将在下周和欧洲领导人与川普讨论安全保障和下一步和平谈判的问题。所以说两边呢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不愉快和争吵，川普在白宫是发了火啊，大发雷霆的骂了半天，欧洲还真有感，真有所行动啊！你骂完了以后马上马克龙就找梅尔茨去了，那咱们怎么办啊？那咱们就来来吧。哎，现在开始定，这时候咱们再串回刚才莫迪，川普治他不怕，下个月再多买10%到买20%，那下个月有可能欧盟就加入了，你跟那儿还有1000亿的贸易呢，你还做还是不做？所以说你别看莫迪怎么样啊，这有治你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啊是给大家如实介绍。另外呢，说到给东西，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3350枚那个增程打击的导弹。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有一个嵌入式的 GPS 的惯性导航系统，那里边是改装过的啊，精准导弹吧。 就是之前呢是川普计划给这3350枚，现在呢这个已经得到了全部的批准啊，这件事儿已经没事了啊，这已经落实了。另外呢，美国批准了啊，向乌克兰出售3.29亿美元的爱国者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包括备件啊，一些软件的更新，包括一些培训啊。然后呢，这个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具体去承包。另外，美国的政府代表将去欧洲司令部来支持培训和会议，来组织这个。此外，国务院还批准了1.5亿美元的星链卫星通信服务的交易，这个由星链服务公司来具体负责，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和通信能力。这加起来又给3亿多，加上1.5亿啊，差不多是这么多钱吧。然后呢，美国驻北约的那位大使惠特克，他最近比较活跃，他表示一批价值近10亿美元的新武器已经送往乌克兰，这是他用的完成式。啥意思呢？哪有那么多呀？有啊，这刚才说了嘛，后边两批3.几亿加1.几亿，这是一批。然后呢，前面那刚才说的那8.几亿的那个增程导弹，那450公里那导弹已经送往，加起来10亿多了。所以说呢，他说已经送往乌克兰，这就到了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另外，丹麦呢准备花85亿美元从美国帮乌克兰购买爱国者导弹和发射系统，85亿啊，这丹麦啊真够意思。前两天挪威给了一笔，也差不多是这么多，也差不多90多亿啊，真够意思啊。另外呢，有几家媒体报道，这个到现在画一个问号吧，比尔盖茨说在前天呢，他宣布通过他的个人基金会向乌克兰捐100亿美元，那他就是第一名了。之前呢，巴菲特啊等等都捐过几10亿美元，他一口气要捐100。当然现在这个呢，咱们先画一个问号啊，这个大媒体呢还没有报道。那他不是打仗啊，那都是教育啊、人文啊，包括人道主义啊，他主要是捐这方面，那也可以啊。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当然咱们先画一个小问号啊。那下边说说俄罗斯的情况呢。路透社的报道，受无人机打击的影响，俄罗斯的炼油厂8月停产量创了历史新高，达640万吨，也就是本月以来平均23%的一级炼油产能被打停了，相当于每天20.6万吨的产能。前两天是17.7%，现在已经到了将近23%，还在打啊，还在努力。这是打它的油。另外，俄罗斯也快坚持不下去了。它最新的数据，2025年的上半年，它的军费支出达到了1060亿美元，平均每天6.2亿美元，就这一天就打出这么多钱去。2025年，俄罗斯首次把超过50%的财政税收用于战争开支，它的国家预算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赤字，非常严重。这个今年的第一季度，它的军事开支占它总收入的50.1%，第二个季度是48.2%。在之前战争爆发第一年的时候，军费占财政总收入是24.4%，2023年是32%，2024年是39%，到今年已经基本一半了，也就是整个财政收入拿出一半来去打仗，你说他能坚持多长时间？所以说这里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呀？只要川普和欧盟这边别吵了，你们就别互相呛呛了，大家一块团结一致，拿出最后的决心来，俄罗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你想他最近整个的夏季攻势也没得着什么呀，现在在战场上加上乌克兰这串揍他，所以说现在胜利是在望的啊。当然这个胜利 啊，不是说最后把他推到大海里去，最后把克里米亚拿回来。原来我们有一度是那么期盼的，当然现在我们都现实了，至少能够击退俄罗斯人的进攻，我认为这一点是没问题的。来说一点评论，第一条，刚才说到下周一，那你就说的这两周又给了一个两周吗？这都第几个了？应该是第四个了，那又塌口了，那又软了，那怎么办？目前看川普还挺上脸的，他还挺拿这两周啊当回事儿的，因为那么多人都在取笑讥讽他，挺拿这事儿当回事儿的。通过 Axios 的报道，我们知道川普躲在白宫里边表现的还是很焦虑很沮丧的啊，媒体讲嘛，私下大发雷霆，指责欧盟不配合，指责小泽不让步，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这件事儿还是上心的，他对整个的协议还没有最后的放手啊，他对这件事儿还是动感情的，应该说这一点我相信大家还是认可的了。第二呢，那他说完这个，那是不是事儿啊？这当然是个事儿了。你老要求我美国做什么，我制裁这个制裁那个，面对着和中国贸易战，人家卡着我稀土脖子呢，我也没招啊，我那你让我，你老让我干，你们怎么不干啊？那面对着他的指责，欧盟对川普这立刻就有了回应。可以说头天指责转天就有回应，而且下周呢，大家是不是又去美国，还是大家在线上开视频会议，这我就不知道了啊！大家为这些事要统一立场，有话都讲在当面，那我们就看大家能不能下定最后的决心，欧洲能不能彻底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甚至祭出他严厉的二级制裁。当然弄中国这件事儿呢大概不太容易，那治个印度大家还行，惹不起横的咱们就捏那个软的，那个应该还行。所以说呢，那下周我们就看这个。说到第三点呢，不管怎么说，美国答应的这3350枚导弹还是给了，尽管往俄罗斯境内扔，这还是要得到美国的批准，但是在乌克兰境内随便打，包括克里米亚，你毕竟那四个州大概都他让他占了60%-70%嘛，有的是那个卢甘斯克甚至90%多了，都是啊，那都在这3350枚导弹的覆盖之下，那是我自己的地儿，我可以随便扔，然后我打俄罗斯境内，我用我自己国产的，这你美国管不着，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打乌克兰境内，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杀招，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啊。那给了没有？还是给了，说明川普在这方面呢还没有放弃啊，这件事儿他还是做了。那说到第四点，说到结论，两周下来到目前呢，你也不能说完全一无所获。首先第一，乌克兰在战场上打得不错，人家是真争气，而且在这两周里边给俄罗斯能源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说到在这边呢，卢比奥带着这个小组，这安全保障人家搞出了一个草案，现在兑换城区大概40公里，小泽不同意，说这40公里过去可以，过去炮弹的距离啊什么的，现在都是无人机，现在都这40公里一眨眼就过去了，不行还得扩大啊，这个再商量了啊。不管怎么说，从无到有，现在在讨论在商量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也在进行，你不能说这不是进展啊。那现在就是差着这一件事儿，逼普京上谈判桌，至少搞一个短期停火。那现在就看川普和欧洲在下个礼拜能不能下最后的决心了。尽管很多人呢这俩礼拜又过去了感到很沮丧甚至很绝望，但是呢在大的方向上，整体的方向上，感觉呢这两周也没有虚度，人们还是在踉踉跄跄的往前走，还在这个大路子上，我认为呢还是在往前走了。所以说下边呢我们再看看会发生些什么，川普已经做出威胁了，那你们，我说你们也不听，那我不管了， 那不能让他不管，你不管这事儿不又复杂了吗？所以说欧盟呢是一定会做出一些动作啊，下一步呢两边谈判，泽连斯基会不会也有一些灵活的一些妥协的计划啊，这个我们再拭目以待啊。所以说目前看没有到那么不可收拾的阶段了。来吧，我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国防军在礼拜四的时候，在对萨那、对胡塞领导层进行了一次团灭的打击，目标是胡塞武装官员居住的一个公寓。有一说呢，这个公寓啊，这是个楼，然后他们是在地下室里边开的一个大会。我也不知道这胡塞经过了哈马斯，经过了珍珠党那边被团灭那么多回了，还敢扎堆开会，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爱开个会吗？结果这个地点被人家抓到，最后人家拿到了他们的通讯各方面，最后锁定目标，上演了一次团灭。现在也门的共和国报啊，还有那个亚丁晨报，这几家媒体都已经确认一群高层都被团灭了，这里边包括胡塞的总理、政治局主席、总参谋长、议会主席、法律部长、经贸部长、外交部长、农业部长、信息部长都给干掉了。更多被炸死的高层还在确定当中，副部长不计算在内，国防部长没在这里边，现在还倒气儿呢，他现在是急重伤。反正昨天我看有报道他还活着啊，但是呢基本上也离死不远了，差不多是那么一个情况了。那你说他那个石家庄毕业的那个发言人啊，炸死了没有？那个还真没说，那叫什么叶海亚啊，叫什么？那个目前还轮不到他，因为他分量不够啊。明后天我们大概就知道那哥们死没死。反正现在胡塞那边没有人露面了，全都给团灭了。另外，哈马斯的一个发言人昨天在加沙城也给炸死了。这是哈马斯卡桑旅的发言人，叫奥拜达，原来捂着个布啊，说话气宇轩昂啊，骂骂咧咧那么个主，昨天也把他给干掉了。说到这块新闻呢，美国国务院卢比奥是宣布了一件事儿，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80多名官员的签证他们给吊销了。为什么现在干这事儿？这马上就9月份了，联合国要开联大了。那开联大，你干嘛把人家给吊销了啊？因为这不是马克龙他们都放话吗？加拿大什么的，包括澳大利亚，准备在联大上他们就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嘛。最后卢比奥来了一狠的，我让你巴勒斯坦来不了，嘿嘿，你根本来不了人，你们宣布吧，你们承认就承认吧。这事儿呢严格讲是遭到了一些谴责了，我看今天法国德国都批评，因为你美国联合国总部建在你这儿，你是不能阻碍外国官员出席纽约的会议的，这就是为什么把联合国建在你这儿，你不能你不喜欢或者是你和这个国家关系不好你就不让他来，联合国当时不是这个意思，那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你美国人不喜欢的多了，那你不能给人家吊销签证啊，那这次就给你干了，因为谁让你们到这儿要跑这儿来要宣布来着，我不让你们宣布啊，这儿根本没人，他来了这么一手啊，这是够厉害的。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第一个，大家这两天都在问川普去哪儿了。川普在上一周最后一次露面，8月25号会见李在明，从那儿之后直到昨天30号没有安排任何的公开活动，也没有在记者见面会上露面，5天不露面，这在以前是罕见的，因为川普呢爱找人聊个天，当然他有时候说话不是很严谨，也未必那么严肃，但这个人呢是完全开放式的，他喜欢一大帮人站他对面啊，跟他斗嘴啊，跟他聊天啊，他觉得那样挺好玩的。聚光灯下5天从聚光灯下消失，这对川普来讲这是个多难受的事件，没聚光灯没有舞台，全世界都不盯着我了，这一定是出了点什么事儿。 而且大家还注意到，在两天前，白宫附近的那家餐厅，我们都知道要打仗的时候干嘛？披萨店，披萨的需求量增加了476%，它的订货人从网站上都能看见，一面包车一面包车的往那儿送披萨，什么情况？为什么有加班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就在这时候，拜万斯在采访中说了那段莫名其妙的话。以正视听啊，我找到了他那个原话，他那个视频用 AI 我给他翻译了一下，咱们看原文万斯是怎么说的。有的人都断章取义说其中一段啊，咱们把它说完整了。他讲呢，在过去的200天里，我得到了很多宝贵的实战训练，但总统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精力充沛，身边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比总统年轻，可他却是每天最后一个入睡的人，他晚上还在打电话，他也是每天第一个醒来的人。这是他的说法啊。然后来了，是的，意外总是可能发生，但是我非常有信心，美国总统的状态很好，他会完成剩余的任期。如果，但愿不会，真的发生了可怕的悲剧，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我过去200天所得到的实战训练更好的准备了。那意思，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边这两句，是的，意外总是可能发生。这可不是背后说人的一个说法啊。然后如果，但愿不会，真的发生了可怕的悲剧，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我过去做好的这些准备啊，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是他的原话，大家自己体会啊。那你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呢，很多人一看完了，这川普肯定出事儿了。结果在今天，现在已经是美东时间的晚上了，在今天早晨8:45，川普和他的孙女出现在了弗吉尼亚，人家打高尔夫球去了。但是不一样了，和以往一样，那川普要打球，那他的招吆三喝四，他得张罗啊，他得让记者都围着他，他经常还拿着球杆还说几句，他得当那个中心嘛。结果这次旁边和记者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周围呢也没有摆好的摄像机的机位，而且他出来的时候呢，他那个照到他的这个侧脸，他的这个腮帮的这个部位是有一些肿胀，而且他就从那个棚子里出来走上车的时候走的是很慢的，而且没有跟大家打招呼啊。以前呢是谈笑风生跟大家得聊，这次呢就没聊，是看到了一些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当然马克党呢这两天到处传说川普呢穿上那白 T 恤啊，一边拿着球杆然后到处跟谁握手啊，跟谁谈笑风生聊天，后来这个被戳破，那都是以前的视频，他们在造假。那他们为什么要造假？他们在掩盖什么？所以说这件事儿啊特别的不同寻常。给我目前的判断，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川普那个视频，种种迹象表明，大家还记得吗？和李在明握手就最后一次露面，那个手上那个大块的淤青，川普的身体可能是确实出了点问题。你再看拜登那个万斯前面吞吞吐吐说的那两段话，那你要说能出来打球，我相信问题可能也不是特别大，但已经确实到了一个问题的程度，可能不是个大问题，可能目前是一个小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按说也不旷外了，小80的人了，对吧？每天呢处在这种焦虑，你就看他写的那些帖子，他的内心很不健康，他处在一种非常负面的那种心态当中，那对身体会有影响。啊，又焦虑又有那种憎恶啊，然后呢又骂这个骂那个抱怨等等的吧，他不是处在那种欢乐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这才半年多的时间， 一般人你要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长期处在这个心态，你身体会出问题的。所以说他要小八十的人了，这难免了，这难免了。所以说目前呢，他的健康问题，我认为从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步入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持续的关注了。这是这件事儿啊。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人的反应，几天没出来，这有什么新鲜的呀？习近平有时候20多天都不出来呢，结果4-5天没出来，竟然很多人猜测川普是不是已经挂了。嚯，那个谣言我用4个字来形容，叫甚嚣尘上，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怎么回事啊？难道那美国总统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了吗？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盼着习近平早点啊，老天爷发发慈悲收了他吧。川普这我不知道在美国也混到这个地步了吗？我不知道啊，这两天那么谣言是多了去了，这个我认为是让人震惊的了。那我相信作为川普本人，作为他的团队，也得想一想怎么回事，怎么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呢？说另一条美国新闻，川普发了个帖子，要求密苏里州调整他的选区，结果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听从了川普的吆喝，命令密苏里重新划分选区。你划分选区干嘛？整个密苏里现在只剩2个民主党的众议员了，把这俩也得给抹了。他已经计划召集州议会重新划分密苏里的选区，成为继德州、加州以后第3个宣布要重新划分选区的州。俩啊，整个把那个共和党现在在城市里边，他们还有2票嘛，把他们和农村接上，因为农村都是投川普的嘛。啊，我也不知道以后还是不是了。哎，这密苏里现在也准备开始了。另外说到芝加哥的市长就约翰逊，川普这不马上就要派兵了吗？大概就是下礼拜的事儿了。川普又发了个帖子啊，又死了6个人，又有20多起枪击案，这不是说这事儿了吗？可能估计下周啊，国民警卫队就奔芝加哥了。他准备抗拒川普的打击政策，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拒绝和大批的联邦探员进入芝加哥来合作，也就是当地的警察各方面，我不和你合作，你爱干嘛干嘛。等于呢，这是美国的一个主要城市和联邦总统之间的一个直接的对峙，你们来你们弄你们的，我根本不，我弄我的，咱们俩没关系。这市长呢，他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你人家来帮你不好吗？他讲，根据联邦的数据，凶杀率最高的20个城市中有13个城市的州长是共和党人，而且这20个城市里边没有芝加哥，那凭什么找我呀？凶杀率最高的10个州中有8个州是由共和党人领导的，这些州中没有一个是伊利诺伊州，你凭什么跟我们干？结果川普却要派遣军队到我们这里，这就是那位约翰逊市长他的说法。那我不知道芝加哥当地的弟兄们，你们认为是不是应该派几个兵过去，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我不知道了。来说说贸易战，先说第一条，又开始了。不过呢，我看有媒体把这件事说的挺重，我认为呢这件事儿还没那么严重。美国最新的联邦公报里边报道，美国将撤销国际芯片制造大厂三星、海力士和英特尔在中国制造半导体设备的啊，取得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豁免许可。也就是这3个大厂呢，在那儿它有制造厂，它要从美国买那些设备，你卖到哪儿也是中国嘛，只不过是他们用，原来是给豁免的，现在把这豁免给取消了。也就意味着呢，这些企业在中国生产芯片要面临着更严格的管制。路透社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之前呢是给了他们一个豁免，这是商务部2022年给的，但是最新的规定不行了，豁免没有了，也就是你们买每一个设备，因为都是限制的嘛，原来就是因为你们要中国公司买绝对不卖，就因为你们这3家呢从美国还能过来， 原来不要许可证，对不起了，现在要逐案申请出口许可。豁免将在120天后生效，不是现在啊，是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了。那不能从美国，跟谁买？那美国的设备谁呢？科磊、科林、应用材料这些大的企业，他们做出的设备都给这三大制造商来提供，那些以后呢就麻烦了。如果不让卖的话，那这三家他们也会受影响，也就是美国企业也要损失一块市场了，是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这就跟中国的稀土一样，我认为双方呢在互相在工具箱里边找武器，他们现在都在恢复许可证制度。你说真的就不给了吗？倒没那么说，也可能还给，但是就一案子一批了。主动权我得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中国现在对稀土不就是这样吗？哎，我没说不卖你，但是呢一案一审，一案一批，整个的节奏量我来控制，说掐脖子就掐脖子，原来都豁免着呢，你不能弄啊，你管不了啊。那美国商务部在一个声明里边讲啊，然后恢复许可证申请，它的掌控的标准是什么呢？允许这些公司在中国运营现有的设施，已经有的你们就干，不打算授予你扩大产能或者是升级技术的许可证，你再买更好的设备再往上升，对不起了，肯定不批。那我现在有的买个配件了，或者是啊，这个维护一下，那可以，但是也得许可证啊，也得许可证，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没那么严重，我认为双方呢都是在抢主动权，在抢主动权，政府呢争取把这个工具要抓在自己手里，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你说他真的就不给了，那中国要掐稀土，那两边又互相伤害，马上又都出事了。所以说这个呢情况没那么大啊。下边呢跟大家讲讲，昨天花了一个小时时间给大家讲了讲最高法院关税案的整个的大致的判断。今天呢看到了一位专家的说法，这专家呢是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了，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好，今天把一些专业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啊，咱们看看呢整个事情是大致的走向是什么。现在呢是暂缓执行，等待高院来判决嘛，啊，把案子让你上诉到最高法院，现在要等到10月14号，跟我昨天说的是一样的啊。现在在最高法院接案子和判决之前，关税是可以继续执行的，但如果到了最高院啊，最高院呢也会给川普一个缓冲的时间，就那个案子从这儿已经到那儿了，就你那个什么10月14号就不再生效了，就由最高法院我再给你一段时间啊，你知道我判决然后才生效，也就是这个会延长，不是说10月14号是最后时间。这个呢我昨天是对的啊，这个专家呢也是这么讲的。那下边呢就有四个阶段，到了最高法院这是惯例，申请提交、受理决定、口头辩论和最终裁决，四个阶段。那整个每一个过程在特殊情况下、大力压缩的情况下，每个过程都要三个月，都要三个月，也就是大概你就全顺利的话，也就是要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才能出最快的判决结果。正常案件也就是再就像这种特殊的啊，6到9个月这是没得说的，那这个是特殊情况嘛，大概是6个月左右啊，6个月左右，也就是到明年年初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我认为是对的啊，啊，人家是专业人士嘛。那刚才说你提出申请，第二个过程是什么呀？高院受理，然后是辩论，然后是判决嘛。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受理的事儿，最高法院有可能不受理的啊，因为每年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的比例是非常之低的，我印象大概也就10%几，不是说谁都上最高法院说来一把就来一把，这是 不会的啊。所以说在受理这件事儿上是有难度的。那如果最高院不受理，那就完了，那就按照下级法院啊，上诉法院他们做出的那个裁决，也就是10月14号之前，如果最高院决定不受理，那10月14号那天就是最后的日期了，川普的关税战就崩溃了，就彻底完蛋了。所以说呢，这还有个受理的问题啊。那会不会受理呢？现在受理的概率是很大的，因为这件事呢确实触碰到了违宪的问题，总统的行政权和国会的征税权这两件事呢，川普现在都给打跑了啊，这个是碰了三权分立的界限，这个涉及到宪法，所以说作为最高院呢，在这件事上给设一个新的界限，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说专家的判断这个会受理，他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啊，我只能简单的给大家说啊。那受理了又怎么样呢？如果受理了，那就是口头辩论，然后最终判决，专家认为对川普有利。如果到了最高院的话，对川普是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最高法院保守派居多嘛，他们做了几个重大判决，都对川普有利。目前啊，咱们举四个例子，也就是凡是行政权和司法的冲突，川普呢用200多个行政令嘛，现在有30%左右都在和各级法院在打官司，有10%几已经被阻挡，现在是大概这么个路子吧。但是他的行政令里边有关闭教育部、解雇独立机构的雇员、限制出生公民权这些东西，地方法院裁定这些东西都是违法的，并发布了禁令来阻止。你比如说教育部是国会批准成立的，你要是想撤销，对不起，你走国会，你总统是无权撤掉他的，他就撤了嘛。法院判他输，结果最高院多次通过紧急命令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定，允许川普的行政命令先行生效，多数都没有给出详细的理由，先走着，然后我们以后再说，先实施，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在几个这样的问题上都是偏向行政权的。然后说到教育部这个案子啊，他波士顿法官明确裁定无权解散教育部，解雇1378名员工，第一巡回法院也支持了这个裁决，也就是一级法院和二级法院都支持，结果最高院一个命令就终止了整个的禁令，允许裁员继续，导致教育部规模被大幅的缩减。然后说到独立机构，这也是一样啊，你比如说他解雇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和那个公祭制度保护委员会，这都是独立机构，川普把这个给解散了，结果地方法院判你是违法的，结果在最高院在诉讼期间允许解雇生效。也有啊，独立机构这马上这又开始了，这不是美联储吗？那最后你中间判，这过两天那法官判完了以后也得到最高院，到最高院之前就有啊，有这样类似的独立机构就办你啊，最高院还是支持川普的。然后呢是全国性禁令，他搞了一个限制，你比如法官呢过去，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出生公民权在这个州打官司，结果这个法官推而广之，全国都停，结果最高院也裁定法官以后你不得再发布这样的禁令。为什么？因为人家说到出生公民权这是大事儿，那不行，你哪个州的事儿你就说你不能给我广而告之推而广之，说那个不成。所以说在最高法院这几个关键的案子当中都是站在了川普一边。今天呢，我看到一位那个美国记者的说法，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约束所有人，包括总统。但是在这届最高法院中，在现实中，总统对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拥有高度的自由， 结果使法院的约束力受限，现在正好颠倒了。原来大家都在法律的约束之下，现在总统可以为所欲为，法院反而有点弄不住他了，现在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讲吧，现在法治取决于总统是不是愿意遵守，而最高法院的一系列的顺从使这个体系变得更加的脆弱，这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现在呢，川普政府的行政权的扩张和一系列最高法院的支持，导致下级法院的裁决屡屡被推翻。最后的结论是，美国正面临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法治的危机，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专家的说法，不是我的说法，我只是推荐给大家。所以说呢，现在啊，这四个阶段大概要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现在呢马上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最高院是不是受理，如果不受理的话，10月14号就生效了。如果受理的可能性比较大啊，现在看一旦受理的话，川普赢面是要偏高的，因为从前边那几个看起来都有点一级法院二级法院都判了的案子，重大原则问题，说到出生公民权等等这些问题，最后他们都支持了川普啊。所以说目前看呢，大致的走向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只是讲了三个嘛，一个是抠法律条文，没什么好打的，这件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川普违宪违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下边就是一个国家安全，这里边232调查，301是倾销，232是国家安全，他现在到处挥舞着232。那你要说最具体芯片或者是某一个行业药品，川普有这个权利，但你跟每个国家都弄个25%，弄个20%，那个你不合法。但是国家安全是最高院所顾虑的，另外还有一个国家结果，一旦判这个输的话，那美国将面临怎样的一个结果，最高院可能宁可，我也不能说歪曲法律了，但人家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判决的。所以说今天呢，这是给大家做一个更新和补充。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啊，这还是俄罗斯那边媒体的报道，座次都排出来了，跟我们想的一样。因为整个出的那26国的名单，第一国普京，第二个金正恩，后边呢才是其他那些国家。你别看金正恩就那么个小国啊，整个那个那他的分量按说差远了，那不成啊，那不成啊。你朝鲜的 GDP 和马来西亚相比，和印尼相比，你边儿都挨不上。就说重要性上来说，那中国认为它最重要。所以说既然排了第一第二，一定会站在习近平的旁边。现在看呢，是普京站在习近平的右边啊，金正恩呢站在他的左边。那很多人还说呢，那过去都有江泽民，不是胡锦涛，都是他们站着身边吗？那没戏了哈。2015年大家还记着吗？这边是普京，那边是谁啊？也是朝鲜民族，那边就是朴槿惠。当时两边啊，当时朴槿惠是大宝贝儿啊，那自由国家里就来这么一位啊，当时是个稀罕物啊，让他站在了旁边。那这次呢，哎，这俩新出了个事儿呢，印度总统普拉博沃宣布呢就不来了。为什么呢？他那儿出事儿了。具体事儿呢，他们应该要给议员涨福利，那就引发了大规模的抗争。结果在抗争过程中，他们把装甲车警车开到街上来了，正好有一个摩的司机和这个装甲车就撞上了，最后那还不撞死，一下给撞死了，导致抗议激化，就点火了，结果就把这议会大楼也给烧了，烧死仨，烧伤5个，最后其他的好像好多雅加达等等很多地方都打起来了啊，催泪弹满天飞啊，示威者呢要求严惩肇事警员，取消这些议员的高额的津贴啊，另外给大家增加工资减税。总统呢现在一看乱了，那还怎么去阅兵去啊？他现在已经呢向大家道歉，警方呢也出来道歉了啊，也说呢赔偿啊，给大家搞这个吧，最近是出了这么一件事儿。 但是说到这个普拉博沃，前两天呢是有这么一个巨大争议的，因为什么？酒吧大排华这家伙可是幕后凶手，他手上可沾满了很多华人的鲜血，这么一块料你大摇大摆的请他上天安门，你怎么了你？哎，这件事儿呢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啊。简单呢给大家讲讲，那这人有这事儿没有啊？还真有。这人谁呀？这人是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说到第一次大排华谁干的？就苏哈托干的。那时候不是这女婿啊，但他还小嘛，那时候没他。98年这回他是干嘛的？他是特种兵的司令。他是有的。他在最后的时刻，当时他担任陆军预备部司令，他搞了一个公开的演讲，公开煽动，把仇恨引向了华人。最后呢，他管着这个军队呢，最后他不管，那边把那个华人妇女当街强奸，然后打砸抢烧，他根本不管，他完全有权调动部队。最后他就能那么看着，他是什么？他是幕后黑手。那就这么完了吗？那最后在国际的谴责之下，印尼军方也假惺惺的做了个追责。那他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调查结果他有事没事？他有事儿。有事儿呢，但毕竟老丈人厉害啊，那苏哈托是总统嘛，他被解除了军职，而且禁止以后再担任军职。一司令啊，最后呢给解职了。你说他有事没事？他手上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他有没有鲜血？那这人呢可能也自己知道这两天这边的这个争议啊，很多人接受不了嘛。那最后这次找个茬就不来了，那这套也就算解了吧。这事儿呢也给大家都解释清楚了啊，他没有直接干，但是他当时发表演讲那些挑动性的言论，然后约束着部下别管，让那边就随便抢，最后他因此是受到了很轻微的处罚。但他说明有没有？他有这事儿，这个今天给大家说清楚。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得加快啊，今天新闻比较多。前天吧，中国政治局呢又开会了，开会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呀？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我看到有同道已经开始解读这件事儿了啊！我看到这问，我可能比较简单粗暴，我认为这件事儿呢是其实非常明确啊。政治局讲呢，思想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啊，所以我们要搞这么一个新的工作条例，来加强坚持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啊。这里边有重要的意义啊，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坚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放在首位，放在首位。原来呢是这么说的吗？原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什么什么三个代表，什么什么，然后胡锦涛那什么科学发展观，然后才是习思想，对吧？整个的这个事儿在党章里边是这么说的，现在这叫什么？把习思想放在首位，作为理念信念教育的核心。下一步要加强学习宣传教育，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等等等等，就明白就这么讲了。以后习思想是首位，前面那些啊老棺材瓤的那就都别说了啊，那些东西就可以歇菜了。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件事儿呢，咱们简单就说吧。有朋友讲呢，就说这比毛泽东那时候都过分了。动不动现在就拿毛泽东比，你比如说前两天说到那个他弄自己的将军，自己提拔上79个，最后办了14个还是16个呀，好像都超过了毛泽东。当时在节目里我是质疑了彭博当时的那篇说法的，毛泽东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将军全完蛋了，全完蛋了。一开始呢，林彪手下那个黄永胜他们那帮人合适，吴法宪他们那帮人合适啊，把斗别人，等最后他 然后是九月几号九三吧，可能就是九月三号他出逃，最后呢四野这帮什么他们这帮人又完蛋，结果又用了另外的一帮人，可以说那时候没有幸免的将军了。那那时候习近平再怎么洗和毛时代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你现在就啊，思想政治工作把习思想放在首位，凝心铸魂，这个就超越毛时代了吗？我认为还是没有办法和毛时代相比的。那毛时代那还得了啊，那时候那都毛泽东思想那都得每句都得说呀，这还是专门要通过工作条例，工作条例就是党规，然后是国法，这是党规，来专门规定一下，在党章里边专门把它给写进去。那毛泽东原来毛泽东思想不满地都是吗？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啊，所以说呢现在再怎么弄啊，我认为呢凝心铸魂这四个字是有点突破，但是我认为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时候那么极端，那时候呢真是教主啊，那真是毛教啊，都已经变成红太阳了，到了那么一个地步，我认为到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了，这也可以了，这也可以了。那现在也试图，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确立了自己的教主地位，习思想放在了首位，也是教主地位了。然后大家宣传学习，然后就都是习近平干嘛，那红宝书这就快出来了，这标志是什么？也就是现在他的权势和地位已经到了这个巅峰。还是那句啊，大家体会，原来党章里边现在都得这么写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什么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社会主义思想，他得排在这儿。现在他到了首位，这已经到了教主的地步了，说明现在的权势熏天已经到了这个他执政时期的历史的新高度，这同时还有未来的标志性意义，这已经开始给自己的历史地位未来都已经开始打基础了，以后就这就那样了，以后我也是首位了，他连自己的历史地位他都确定了。那当然有朋友就讲，那现在这么早就把自己历史地位确定了，是不是就不干了，是不是有前一阵儿不知道大家都讨论慈禧模式啊，我就变成遥控了，就当年的邓小平或者江泽民啊，我当的军委主席，然后剩下你们干，然后实际上呢权力都在我这儿。不是，没看出来，因为我们知道都以前的惯例，这个是不可能打破的，也就是在下一届这个党大会之前，一般是两年到三年之间太子就会出现了，这是最短了，一般是提前五年太子就出现了。太子是谁？一定是在军委里边当一个副主席的，原来胡锦涛啊等等这些人，江泽民那个是突然啊凌空拔起来的那个特殊情况，你看胡锦涛也是啊，快接班的那前五年就变军委副主席了，穿着一个军绿色的中山装啊，他不没有领章帽徽了，没有军衔啊，穿一个那个中山装而已了。那现在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什么时候军委现在缺着仨人呢？缺一个副主席吗？什么时候那个副主席一补，一看是个文职，那就是未来的太子了。这个你必须啊，让军队，因为中国是枪，那是第一位的嘛，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所以说军委副主席这是绝对的，他必须在那儿，他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你给他一个走过场的过程。到现在二十大是2022年的十月份吧，也就是到2027年的十月份就该开21大了，来决定下一届班子了。那现在都2025年快十月份了，还剩多长时间？还剩两年时间了，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有接班人的话，那现在就应该出来了，他已经在里了，两年时间严格讲已经不够了。所以说呢，是他已经把自己的习思想啊，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以后你们也得供着我，已经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而且我是首位啊。 但是呢，并不是要退的意思。目前没有接班人，或者说下一届的接班人就是习近平。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整个把自己提到了这么一个高度，那些摇棍们就可以休矣。目前权势熏天，达到了一个他这十几年的最高点，这是一。第二呢，没有接班人，而且他连历史地位他已经都提前给自己安排了，那下一届没有任何悬念，如果老天爷不收他的话，无条件连任。就现在已经，你就看看这工作条例，什么叫工作条例啊？就是党的规章制度嘛，就是党法嘛，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马上现在就推开全党就开始学习了。所以说这干嘛呢？就是在为二十一大做铺垫嘛，这就是提前把这路都铺明白了，不是说给自己准备当慈禧啊，提前立一个历史高度，而就是给自己下一步连任，给自己直接生铺路，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真够厉害的。来吧，咱们说最后一个标题啊。每次勇士出现的时候，总有那大明白在背后戳戳点点啊。时间不够了，咱们快一点啊。8月29号，结果呢，在重庆大学啊，大学城那儿啊，突然呢出现了一个用投影机打到那些教学楼宿舍楼的那个墙体上，大楼的墙面上有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反动标语啊，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啊，等等这些吧啊，跟当时彭宰洲说的那些语言是非常近似的。结果他因为采取了一种比较科技的一个手段，这也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呢设计的非常的精妙，结果一时半会儿还找不着啊，最后呢这警察忙活了半天，花了50分钟，最后才把他那个房间找到，把他的那些投影设备啊等等啊才把他找到。当然呢还找到了一封他手写的信件啊，在里边呢是写的还挺棒的啊。他那个亲笔信呢有这么一段写的，我认为写的还是挺好的。他就告诉这些共产党的这些爪牙们啊，说呢，请你们不要为难那些无关的人员，共产党在这片土地的罪恶罄竹难书，请尽量不要助纣为虐，也可能你现在是受益者，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往上边数三代，没有一代没有受到过共产党的迫害，只是大中国人太健忘了啊，什么三年一大运动，十年一小运动等等，他说反了啊，应该是三年一小运动，十年一大运动，让多少家庭都家破人亡，受尽迫害，他们就是法西斯。也可能现在你是受益者，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请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善待他人，如果迫不得已，请你们把枪口往上调高一寸啊，等等，写挺好的啊。他讲呢，共产党他们就是谎言治国，就跟我们的观点高度一致，他们就是靠谎言进行统治的，要觉醒去了解真相，真相就是真相，就好比乌云遮住了阳光，但不代表没有阳光，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站起来反抗，那些坏人就不能为所欲为，写挺好的啊。当然呢有一些质疑了，说你那信呢最后的结尾是8月16号，可是你呢现在这个出事儿是8月29号，中间隔了13天，难道你在这儿住了13天吗，还是怎么样？我相信呢这个信是8月16号写的啊，提前写好的啊，并不他在这儿大概只住了2天啊，你讲在这儿放了半个多月，那保洁阿姨都没有把他拿走吗？都没有发现吗？啊，这个呢，我认为他可能提前写好的，这不是一个瑕疵啊，这个没有了。当然，现在呢，今天他恐怕就要接受那个播客的采访了。现在这位勇士的名字呢叫戚红啊，这个也没什么好保密的了，这传的满城都是了。今年43岁，他现在全家已经到了英国。以前呢他 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了，他的言论呢原来在国内啊就被大概都是一些异议分子的那些言论一直被人盯着，他已经到了极致，现在等于搞这么一次以后必须要转移了。他用的监控设备他是比较全的哦，他安排的很细，这个人很厉害啊，他把他那个房间是安了摄像头，那些人来抄那些东西给大家做了个现场直播，同时呢他的老母亲还在山村里面啊，他那儿也在远端搁了摄像头，那些警察去找老娘去了解情况去啊去做笔录、啊、他都能远远的看到，他很厉害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心思缜密的一个新时代的打引号的反贼，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具体内容呢我就不评论了，因为呢具体的很多的细节他会通过一会儿他要开始的这个播客来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和了断，所以说更多的细节我就不再描述了，说一点小的评论。每次当有这样的勇士冲塔，这样的勇士出现的时候，哎，在背后总有一些高人啊，一些大明白站出来戳戳点点在那儿评论一番，当然呢主要呢都是负面的啊，就是首先这有什么用，那中国人你干了这么一个他能怎么地，你甭说在中国了，你就在重庆啊，就是那帮大学生他能怎么地，有几个人啊你能激起任何的涟漪吗，就说到这个啊。非暴力反抗，非暴力反抗也没用啊，你比如说头一阵我一直鼓励墙内的朋友，这两年呢白色恐怖比较厉害，咱们呢珍惜自己啊，不要无谓的送人头，大家应该深挖，现在开始认真的搞组织。嘿，也有人给我写信啊，说大哥你说这玩意儿也没用，你说那个组织有用吗，再搞你有人家这将近一个亿的共产党的组织大吗，你整得过人家吗啊，当然呢最恶劣的人家那儿好不容易冲了这么一次，很多海外的人呢就质疑啊，说这哥们呢想靠这种行为艺术到海外拿政庇，那政治庇护吗，就到这儿呢，哎你看我干了一个这个我回不去了啊，能不能容留我等等的，是这么一个啊，就是你用心不正啊，你这个其心可诛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话了。说到这儿呢我今天是忍不了啊。原来呢我是评论过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彭载舟先生啊等等。我认为呢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了。说到这种情况呢，嘲笑别人的反抗，我看也有朋友评价，并不会显得你有多么的高明，也不会显得你多么的酷。显得你是多么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或者是思考家，只能展现你内心的怯懦，只能展现你内心的怂，就这么简单。如果大家什么都不做，天天反正这没用那没用，中国共产党会统治一万年。说到当年的暴秦，那当时天罗地网也给支的不错呀，那大家打遍六国他的武力值那把人吓死，结果天下英雄也是群起，你不敢你就说你不敢，你就不要去攻击这些冲锋的这些人，这一点我特别接受不了。当然有人讲我们需要真正的变革，但是真正的变革也不是突然间啊，这个突然冒出一个社会的重大运动毕其功一役，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的，也是一件件一件件的小事大家积沙成塔这么堆积起来的，是由一件一件小事做起来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啊，我以前呢一直呼吁墙内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的有用之身，搞一搞组织，但是我也讲过每个人的使命和任务是不一样的，有的弟兄他的宿命他自我他就忍不住，我就是要冲的。说到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孙先生他们在后边是搞组织跑筹款的，前面是黄兴带着一帮热血在前边冲的，像那些林觉、林义士等等这些好汉，那是要玩命的。 那帮人干的事就一二百人，他们要冲击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帮人是，你说那绝对是胜少负多，胜的机会是很少的。那你说这帮人都疯了吗？你都给这帮人负面的评价，那十次起义最后第十一次武昌起义不是建立在前十次的基础上吗？所以说呢，对这些在背后指点江山的大明白啊，今天呢我有点生气了，我送你们一句话，去你大爷的吧，用不着你们家来说这个。所以说说到这一点绝对不能被接受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啊，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好好听听这位勇士他的心路历程，那这个播客呢大家多给他一些鼓励啊，这是我对大家的拜托了。来快速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李说了金正恩来华又来一个太阳，难怪这两天这么热。 K 说印尼国内已经闹翻天了，这普拉博沃现在忙着灭火就不去了。我估计啊，中国这边呢现在有网上确实是有很多人在追究当年九八大屠杀他的责任，他是有事儿的啊。Velo 说印度有点类似二战的西班牙，两边不得罪，两边拿好处，他自己有自己的战争。新加坡的鲁大哥谢谢您，为了不得罪某大国，新加坡派遣副总理严副总理参加九三活动，只要小黄不去这件事的性质呢就还可以接受了。Cloud 谢谢您的支持， Will 现在已经有教师被学校要求这几天要学习思想了，这马上就全国就开始了啊！所以说呢从党内然后蔓延到社会，这一点呢二十一大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啊，也就这样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